弟兄姊妹平安，圣诞节过去了哈，感受怎么样？我猜呢，应该有几位的姊妹特别兴奋啊。今天也在，对，也有弟兄姊妹，就是有几位姊妹呢，他们是在这个圣诞节受浸的，请你举手好吗？是这个圣诞节受浸的啊，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加入成浸这个大家庭好吗？好，感谢主啊。那这圣诞节除了参加我们的音乐崇拜，还有参加现在崇拜，可能也参加了我们的敬礼崇拜，你还做了什么呢？做了什么？睡觉。还有一样东西，每个人除了睡觉还会做啊，圣诞的期间会做的，你猜是什么呢？花钱，对不对？在这两三星期，可能你花了很多的哈、啊，可能不少的钱。首先有该花的什么呢？就是在圣诞节期间，你会送一些礼物给你的亲友，对吗？还有在教会，弟兄姊妹也会交换礼物，对吗？那也是一种爱的表达，耶稣那么爱我们，为我们降生人世，我们也用礼物来表达对弟兄姊妹的爱。还有你也会给亲朋戚友一些礼物，对吗？表达你的爱心哈，不是礼物的表面，而是表达里面的爱心。那还有呢？还有花钱的，还有什么？聚餐吃，对吗？聚餐其实也是很属灵的，也是一种爱的交流哈。还有跟啊点头啊，可能吃得很痛快，对吗？啊，这些都是该花的。可是有没有钱是不该花又花呢？在那个啊圣诞期间，我在网上听到一句话说，中国人喜欢节日，因为有一个花钱的理由，也没有花了不该花的，就是去看见促销。就会减价，哇，就买下很多东西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期间已经买东西，或者总之你花钱花到有点心疼的，请你举手好吗？我看弟兄姊妹马上的反应是望望左边右边，还没人举，我不举啊。很明显看到有弟兄这样啊，其实我想举手，你们不举我就不敢举。那花完钱以后呢，想到会什么？想到要把钱给省回来，对吗？或者赚钱，或者把钱给省回来。其实呢，我们港漂哈 同学们来到香港，其实也不容易，不光是过节哈、啊，平常租房、学费、吃的用的也是花费不少，对吗？那我发现内地呢，现在有很多的理财讲座，就去啊帮助别人去好好的管理规划他金钱的运用，在内地啊。那在今天呢，我也跟大家来搞一个理财讲座，主讲者呢是主耶稣他自己。那以下呢，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34节。虽然这里呢是已经打了出来，但是还是希望你翻翻圣经，因为待会我们还比较长的经文19到34啊。现在只是啊，我们只是看见5节啊，我们每段每段来看。那希望你也翻翻圣经，应该是在我们的圣经第10页啊。如果看见旁边的人还没有翻到，请你帮忙啊，看一看，或者有新朋友啊，是第10页，马太福音第6章19到34节，我们。待会还会不断的看里面的经文，所以请你翻开。那今天呢，我们先看第19到24，我们先来同念这一段经文好吗？好，我们1、2、3来同念。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释放神，又释放马门。好，谢谢大家啊！这里耶稣为我们介绍的理财第一招就是慧眼辨真相哈。理财第一招就是慧眼辨真相。那什么是慧眼呢？投资专才都有一双的慧眼，有慧眼就能正确的看到全盘的布局，看到市场的真相，然后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在22到23节啊，刚才我们念了，耶稣也说，管理我们自己的金钱呢，慧眼很重要。犹太人呢，常常把心等同眼睛，有嘹亮的眼睛哈。22节说的，就是说心里面有正确的关注，看事物有正确的态度，这样正确的角度，这样的属灵的视力就像开着的灯，照亮我们全身，让我们明白有关金钱的真相，然后可以选择一个正确的行动。那相反，如果我们的眼睛昏花，就像经文里这样说哈，就是有毛病啊。昏花呢，其实这个字在原文呢，也可以解作那个邪恶啊。而犹太人呢，也会用恶眼哈，看真言可以看到恶眼，表达贪财的心态。那就是说，我们心中的关注摆错位置，看事物呢有误区，这样扭曲的视力呢，对金钱就会有脱离真相的看法，会导致我们错误的行动。处理财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向神求这样的慧眼。而在这里，在这段经文呢，耶稣就教我们要用慧眼哈，19到24节，耶稣教我们要用慧眼看清、辨清四项的真相。看清四项的真相，我们看看是哪四项的真相啊？第一个，耶稣要我们看清的真相是生命有永恒性啊。耶稣在经文谈到地上，但是同时他要谈到哪个字眼呢、啊？除了地上，相对谈到什么？天上，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地上的生命，还有什么？还有天上生命，还有来世生命，还有以后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信徒都知道，除了今生，还有今生以后的生命。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别人提醒，或者是自己提醒自己，我们还有永恒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就会过分的注重今生，或者是只有今生才可以拥有的东西。所以耶稣呢，就要我们辨清第二项的真相。地上的财宝呢是不具永恒性的。19节哈，你们可以看看你们圣经里面的19节，耶稣叫我们不要做一个事情，是不要什么？不要为自己，注意，特别注意自己两个字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积攒呢，这个动词呢，在原文呢，它就是财宝的动词，就是说你 treasure the treasure 啊，你们的英文我知道很好，就是说你很宝贝你的钱，简单来说哈，宝贝你的钱。所以说呢，他说积攒，你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呢，不光是说你实际有没有钱，不光是你实际有没有钱，而是说你很重视金钱，就当它是怎么样，就是你的 treasure 这样哈，就是很热衷于积累你的财宝，不光是你有钱或者没有钱，其实你没有钱也可以很热衷于积攒财宝，对不对？也是可以的啊。主耶稣指出，为什么不要这样积攒你的财宝呢？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具永恒性。在耶稣的年代呢，人储存财宝呢，包括是贵重的衣物哈、织锦等等，这是第一样。所以呢，这是贵重的衣物哈、织锦可以很昂贵的，就会被虫怎么样蛀，所以就有这个问题。还有贵重的金属就会怎么样哈，就是腐蚀，其实这个锈坏就是腐蚀。还有那时的墙是用什么来造的？泥。所以贼挖墙容易不容易啊？挖地洞挖墙都是容易，所以可以来偷，所以呢那时候来偷财宝也不是很难。那讲回我们今天了哈，今天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积累你的财宝啊？储存 堆积啊，不断的堆积，用什么来堆积你的财宝？股票，还有呢？外币、人民币，你们有的，但是不敢做声。还有呢，买房，这些财宝呢，不怕虫蛀，也不会腐蚀。可是股有什么？股灾、金融风暴、外币贬值。现在不但外币，人民币也怎么样，也在跌。还有房子，房价，香港的房价也在跌了哈。听说还会再跌下去，还在2016年。还有没有贼挖墙来偷，但是有骗徒打电话来骗你的钱啊。还有天灾啊，古今中外都有，是防不胜防。总而言之，就算我们费尽心思来收藏我们的财富，财富有一个特质，就是抓不牢。听到这可能你有点不服气。怎么不服气呢？你说诶，其实我也不算太贪心，我也不投机取巧，而是我小心翼翼的去投资、去储蓄，那保存财富的机会还是相对来说挺大。毕竟天灾只是非常例外的例外，对不对？可是耶稣可能知道我们这样会这样有这疑问的，所以他特别强调，那是地上的财宝。就算我们算尽天机啊，在今生是抓到了一点财富，可是带不进永恒。听过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就是 Alexander the Great， 他有三个遗愿吗？可能只听过一个，对不对？最著名的一个，我今天把他三个遗愿啊，就是他临终前讲的话告诉你们啊。第一个遗愿，我就扮演他吧，棺材必须由我的大夫独自运回去，要让人意识到医生面对死亡无能为力。第二，棺材运向坟墓的时候，沿途要撒满我宝库里的金子、银子、宝石，告诉人们不要像我一样追求金钱，我花费了一生去追求财富，其实是在浪费时间。第三，要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的外面，希望人们明白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也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亚历山大帝，他要到临终才体会金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是第二项的事实。第三项的，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揭示的事实什么？财宝这不具永恒性，可是今生有些东西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这些我们就要好好去把握。耶稣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就是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哎，原来今生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获得，它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永不丢失的。我们一同来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有一天你回天家了，天使带你去看一个宝箱，哇，他说这个箱子是你的。单看箱外面已经很漂亮，你好奇极了，咦，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打开一看，哇，金光耀眼。然后天使告诉你，这是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积存到天上的东西，你高兴不高兴啊？当然刚才我讲的就是戏剧化的幻想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回到天家以后，看到天父对你在地上所做的某些事情表示欣赏，他说诶，这就是宝贝啊，有永恒价值，你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哈。听到这，相信你也很想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积攒到永恒的呢？耶稣在这里没有马上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紧接的上下文哈，还有从其他比较广一点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说的信徒可以看为重要可以存到永恒的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先看下面的6章33节啊，你们可以看你们的圣经，6章33节，耶稣告诉我们该看重的什么呢？要追求的是他的国还有他的义。那国是什么意思呢？谈到国就谈到一个管辖，对吗？ 其实国呢，就是神所管制的一个领域，追求他的国呢，追求他来管理，对不对？很简单，就追求神来，不是管理学那个管理，是管理管理哈。我的普通话不好，应该是 Anna 那管理，追求神来管理，就是顺服于神的主权。那么义，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对，对不对 ？Righteousness， 义就是对。上帝的义就是上帝认为对的东西，求他的义就是求神认为对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活出神的心意。其实呢，我们在上面看哈，五章二十节谈到义，就谈到神的诫命。六章一节呢，这你不用很费心去翻哈，我一直会跟你解释。讲到善行，原文就是义的意思，然后就谈到施舍。所以我们从这些可以看到，施舍别人啊，把金钱跟别人分享，或者是活出神的诫命，都是跟求神的义有关系的。国和义其实就是我们心态和行动的配合。当我们的心让神来管我们，然后我们就会以行动活出神的心意，这就是耶稣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我们看完最紧接的上下文，又来看看宽一点的上下文，看看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谈到很多东西呢是会得到天上的赏赐，就是天父欣赏，不然就不会有赏赐。有什么是天父赏赐你、天父欣赏的呢？有为信仰受逼迫啊，五章十二节；爱仇敌，四十六节；施舍，六章四节；还有在隐秘处真诚的祷告，六节；还有呢是真诚的进食啊。这些呢，天父说都会得到天上的赏赐。那简单来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也明显的提到，如果我们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就会在天上积累财宝。所以听了我啊说了那么多的经文，你有什么结论呢？什么才是积天上的财宝呢？就是真心追求神来管你的内心，然后就爱神，按神的心意做出爱神爱人的行动。其实也不难，但从刚才的经文我们发现，在这些爱神爱人的行动当中，特别常常讲及的就是要分享你的财富，和别人分享你的财富，这肯定是可以积财宝在天，肯定的是天父所欣赏的。好，这是三项的事实真相，我们需要用慧眼看清楚的。那最后一项，在十九到二十四节要我们看清楚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二选一。一个人不能又追求上帝的国，又爱永非永恒非永恒的金钱，我们不能又释放神又释放马门，就是一些物质就是马门。原来我们选择哪个财宝藏宝的地点呢，就是已经反映了你在选择谁是你的主人。注意啊，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不是说不能共存的是你不能又赚很多钱赚很多财宝，同时又积累天上的财宝。耶稣说不能共存的不是这两样东西。那么耶稣说不能共存的是什么？是一方面你刻意的为自己来堆积为自己来堆积，留意他自己两个字，为自己堆积很多的财宝，不光是赚了，你还可以很多跟别人分享，对不对？他说你不能堆积，为自己堆积很多的财宝。一方面你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呢，你又跟自己说啊，我很渴望侍奉神的，我很渴望天上的财宝。也就是说，这是不能共存的，这两方面，大家能明白哈？那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又爱钱又爱钱财呢？起码原因有两个。第一，神不容许。圣经多处说我们要单单去敬拜神，如果钱财占据我们的内心的话，钱财就变了我们的神。但圣经明明说我们不能有别神，那是第一条。第二，为什么不可以呢？是因为客观事实不容许。我们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不能这样。第二，你不能同时对两个立场不同的主人忠心的。钱财是我们的老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拥有更多更多更多的财物，就会越来越 自我中心啊。那当神是我们的老板的时候呢，神会感动我们分享一切，当然包括我们的金钱。这两个方向呢是对立的，还是不同的方向，所以一定要二选一。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的心在哪里呢？很坦白说啊，我知道内地很多同学或者港漂来香港哈，希望找到高薪厚职，在香港找到你人生的第一桶什么金。有些同学呢，我知道他们很仰慕马云，还有呢还有仰慕李嘉诚哈。我曾经跟同学们到山顶啊，那个蜡像馆有没有去过啊？哇，有一个同学一看到李嘉诚的蜡像，马上扑上去跟他照相啊，他很仰慕的。这里呢，很想跟你分享一个港漂的，他真人真事啊。有没有听过赵涵的体会？有没有听过赵涵？没有。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港漂双城记》？有没有看过？看过举手。港漂没有看过《港漂双城记》。那我反而比你们更先看啊，有空去看一看。那他是北京人，高中的时候呢有机会到英国短期学习，就在那里信了主啊，十多岁的时候。他怎么说自己呢？他说自己擅长读书，精于考试，就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啊。18岁考入什么你猜？清华大学。他一年之后他就通过香港大学最有名的学府啊，公费生选拔考试，获全额的奖学金来港大求学。毕业之后呢，顺利的进入四大啊会计师事务所，你们听过哈、啊？在香港啊都有分公司，很多人点头，因为你们可能做审计啊。还有呢，他说他自己的广东话讲的极可乱真啊，用了广，就说非常漂亮啊。他是很多人羡慕的精英中的精英，但是后来他就辞了职，没有再当会计师，到香港一个 NGO， 就是一个福音机构突破啊，就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全时间服侍。服侍谁呢？这服侍他老家的北京的民工子弟，还有呢他供余的时间以致力于呢维护化解中港的矛盾啊，中港的冲突。现在呢他回到内地当记者。那他究竟心里想着什么使他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我就把他书上的心声给你念一念啊。他说在国内被教育就是被数字化的过程。在北京从初一，他说从初一的时候呢，他的价值便和分数联系起来，不停地被比较。大学毕业之后，我继续被数字化，过去是分数，现在是金钱，可是令人满足的不是物质，真正拥有了才猛然发现，说物质可以填满人内心的需要不过是谎言。凡论及意义两个字，必与永恒有关，人追根究底是追求永恒的，这仿佛是人的原始设置。他在他的这本《港漂双城记》也引述了一个留美，就是留学美国的朋友，他的朋友的自白。他朋友怎么说呢？他朋友说，以前别人告诉我只要努力学习考入清华一切就有了，结果我发现不是这样。后来有人又说只要努力去美国考博读博士一切就有了，现实却非如此。这个是美国的博士啊，留美的博士。又有人跟他说只要有了物质一切就有了就好了，现在这个留美的博士他说现在我有了钱却发现一切并没有好起来。弟兄姊妹，你的体会又是怎么样呢？我相信呢，过去很多人已经跟你讲过金钱的看法哈，但今天我盼望你真用耶稣给你的慧眼，那种洞察力，自己哈去辨识真相，认真去思考，建立一个打从你心底里面 认同的对金钱的看法。不光是在教会里面你听到一套是传道人牧师怎么说，然后你在外面又听到一套啊，那你就两个思想，你就没有把它去自己去思考。我是真心的希望，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同学们啊，你自己去思考一下，对不对？打从心底你是怎么样去看金钱。听到这，可能有些同学们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会长叹一声，刚才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想积存财宝在天上，可是人生在世，衣食住行是必须的。好，我不求大富大贵，起码也要怎么样啊，小康小康啊，或者我要求再低一点，三餐怎么样，温饱是必须，对不对啊？养活父母家人，过安稳的生活。如果我来香港信主了，哇，家人看见我变得只求天上的财宝，我怎么面对他们对我充满期待的眼睛？难道真的叫我的家人像广东话说的吃西北风，知道吃西北风是什么意思啊？风拿来吃就是西北风，还是寒冷的，就说没饭吃啊，只是吃风，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其实耶稣当代的听众，他的门徒，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面对同样的类似的难题，他们放下自己的专业来跟从耶稣，而且呢，当时也受到社会一些权贵哈和宗教领袖的排斥，所以没有后台了哈，所以为将来生活忧虑了，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哎，其实将来两个字很重要，我们一般都是为将来的生计来忧虑，对不对？反正今天就不忧虑了，反正今天就已经吃了，对不对？发生了也没什么可以忧虑的哈，所以我们一般都想着将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忧虑，甚至是一种过度的忧虑。这些忧虑合不合常理？合不合常理？可不可以理解？可以，绝对可以理解。可是这些忧虑不符合神国的心意，原来呢也不是神国的逻辑。神国的逻辑呢不是这样。耶稣说为明天的衣食住行忧虑，是小信，就是信心小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呢，其实不光是在这里，在很多次呢，耶稣都在斥责，在骂他的门徒小信。而在六章二十五到三十节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为什么可以而且也应该对神有信心。那所以呢，耶稣为我们介绍的第二个理财的第二招哈，理财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信心是挂虑。那耶稣教我们怎么去除去我们的挂虑呢？我们就可以看马太福音25到34节，我把内容呢给大家来演绎一下。我告诉你们，不要整天为生命担心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也不要整天忧虑身上的衣着穿戴。想想看，生命难道只是吃喝吗？身体难道只是衣着穿戴吗？你们来看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地，也不收割，也不懂储蓄，可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难道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担心没吃没穿，可是想想啊，自己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呢？你们能用思虑使自己活得长久一点吗？何必为衣着穿戴忧虑呢？想想野外那些漂亮的白荷花怎么长起来，他们什么活也不懂干。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以色列著名的所罗门王，他尽管享尽荣华富贵，但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孩子们，你们的信心真是太小了。野外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因此 真的不要整天忧虑自己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衣服，这些都是不认识天父的人所关注的，所追求的。你们有什么需要，你们的天父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只要以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生命的优先考虑，天父一定会供应你们的生活所需。听着啊，真的不要再为明天忧虑了，就让明天来为明天忧虑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骂门徒信心太小，是小信。那么我们可以问，怎么可以从小信变大信呢？哈，这段经文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对耶稣的信心呢是有根基的，有基础的，不是凭空的。是凭什么呢？是凭我们对自己还有对神对天父的认识。首先我们来看看自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有限。人担忧自己将来没钱没饭吃，没饭吃你会活不了，对不对？或者是活得很惨。其实一般香港都没有饿死的情况啊，但是会担心活得惨。但是耶稣提醒我们，根本你有多长啊，能活多长，你的将来有多长，自己是不知道，控制不了。人呢，想把自己的寿命加一丁点都不可以啊！既然人的能力那么有限，你明天能不能活都是不知道，所以呢，就变成为将来的衣食担忧呢，根本起不了什么的作用啊！这是第一点，耶稣告诉我们自己的有限。另外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如果我问你雷宾维啊，雷宾维啊。广东话，顺便学学广东话，你点答啊？你边位啊？有些人是咁样问我，你边位啊？就是有些看不起你的意思啊。你怎么回答？你边位啊？你边位啊？你可以反问他，你知道我的爸爸是谁吗？有人问你，你边位啊？你就问一问他，你知道我的爸爸是谁吗？知不知我爸是边个？我们的爸爸就是天上的天父啊，我们是他的儿女。耶稣强调，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不认识天父，不知道天父会照顾他们。但是我们呢，应该和他们不同，你应该知道自己天父的儿女。那往下呢，耶稣也告诉我们，对天父啊，又该有什么认识呢？我们其实呢，应该有四个认识。第一个，认识他的大能。这段经文呢，明明的让我们看见神有能力掌管人的寿命啊，我们不能，神可以。还有呢，他在照顾大自然，看顾飞鸟，看顾花朵啊，还把他们不只是能活，还打扮的美妙绝伦，对不对？还有，尽管所罗门有财有势哈，他怎么装扮都不及百合花哈。这里的百合花呢，应该不是我们现在看见很大的那种哈，不是那一种。还有认识神的大爱，这里呢耶稣用了从小到大的一个论证法。天父既然连小鸟连花连草那么好像不重要的东西也关爱，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呢？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给我们的保证。另外呢，我们要认识神对我们的了解。其实呢，我们看上文马太福音六章八节哈，六章八节，耶稣已经提醒门徒，在他们没有祈求以先，天父其实呢已经知道他们的需要。而在六章三十二节呢，耶稣再强调，天父是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的，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其实呢，天父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外国的牧师，有一段时期啊，穷得很厉害，又病又生病又穷，结果呢每天只能吃什么，你猜是什么？香港人中国人没钱就吃粥的嘛， 或者吃红薯，他们吃麦片，吃麦片，每天只吃麦片啊。那他不免呢对天父有点埋怨啊，我说牧师怎么做的这么凄凉啊。那后来呢还是挺过来了，危机也度过了。那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从大夫哈，另外一个大夫口中认识到，知道原来他当时的病呢，麦片就是最好的食疗，麦片就是最好的食疗。弟兄姊妹，真的，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的，甚至他知道你拥有多少的财宝，对你是最好的。每个人他管理金钱哈，神给他领受不同，拥有的钱财也不同，但是神知道你有多少钱，对你四周的人是最好的。我们要相信天父对我们的了解。最后一项，我们要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应许啊。马太福音六章33节清楚记下了耶稣的应许，他说，我们来看看33节他说什么。我们要不要念一念33节，我们一同念一念好不好，请大家一同念一念，一二三。啊，大家都挺熟这些经文对不对，但是还是要念一念啊。那这里的先你要注意，这里的先你要注意，有些人会这样想，先如果只是先后次序的话就这样，第一哦，我懂了，怎么懂呢？第一，我先追求神国的事，就神的事情哈，教会的侍奉等等，我做好了，做到够了，第二我就去求钱了，求财了。真的听过哈，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先呢是代表什么？重要性哈，重要性。这个先呢代表我们心中哈，我们的关注是神国的事情，永远哈，永远是我们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真是这样关注，神自然会供应你和你家人的需要。咦，有没有人真的经历过这个应许的真实呢？啊，其实很多很多哈，我简单介绍一下。有一个基督徒，他在香港的银行的高官呢，银行一个高干，就是银行一个很高的职位。后来出去做生意，生意失败了。那他想回到银行工作，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储蓄又快用完了。那么教会呢，有弟兄姊妹就跟他说，哎，你就先不要担忧，你看看圣经吧，啊，多认识神。他心想，圣经帮我完工了吗？圣经里面有这口直的广场吗？没有。但是后来还是看，慢慢看，他的心态开始改变，啊，就喜欢神的话，而且看到呢自己跟太太的关系不好，也改善关系。后来慢慢呢，心就没有那么忧虑。虽然他的储蓄还是很少很少，啊，就在他放下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份银行的工作，很满意的，很适合他，是他从前过去哎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他就明白，当他真的追求神的意义哈，就是改善与太太的关系哈，跟人和好，神呢真的会供应他的需要。另外有一个姊妹，刚才讲了弟兄，现在讲那个姊妹，他呢神呼召他辞去工作，在福音机构里面做事，工资低，只他呢算一算他的钱呢，只够5年用，因为他每一个月都要把一些储蓄拿出来用的，奉养他的母亲，平信去了。后来一年后发现政府退税，你们知道预缴税，香港因为他工资低了嘛，他根本忘记有这么事情，退税拿了一笔钱。后来6年多了，还有一丁点钱，但是患病重病，有那个危急保险。又拿了一笔钱，哎，算一算，比他没有去那个福音机构工作的时候钱还多了，不是少了。还有他很爱一些微博啊小事物，那想要去福音机构工作就要放下这些东西，没有钱买嘛，也无所谓了。但是神呢细心到一个地步，最后连这小事物啊微博啊很多人送给他。这个姊妹就是我，不单是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曾经经历过哈。我大着胆子问一问你们，为主做见证，谁在这里那曾经经历过，当你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真的把你生活的需要赐给你的，有这样体会的请你举手好吗？ 啊，感谢主啊，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体会，他们就是我们的见证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无能，其实自己是无能的，你想靠自己但是靠不来，要认识神。认识神是什么？刚才说了，认识他的大能大爱，还有呢他对我们的了解，还有是他的应许，我们就绝对有理由信靠他，用信心来抵挡因为物质需要带来的忧虑。弟兄姊妹，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为大家介绍耶稣的理财之道，其实是两招。现在你能记得耶稣的理财之道是哪两招吗？记得吗？第一招是什么？慧眼辨真相。好，我们要分辨，在马太福音19:24告诉我们有两项真相。还有第二呢，信心是挂虑。哈，耶稣为我们介绍的理财两招就是这两招。那你听了就说啊，原来理财之道很简单，就是不用理。这是开玩笑。其实这里耶稣要说的是，耶稣觉得理财啊，最重要就是不是研究怎么保值、怎么投资啊，最重要先要理出你生命的优先次序。他叫我们要用心灵的慧眼，心灵的慧眼先分辨生命当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当你真正体会降服于神，活出他的心意是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拿出勇气按你所相信的去活，神真会供应你的需要的。这并不代表你不用勤奋工作，而是说赚取生计，赚取你的生活费永远不该是我们生命的首要考虑的事情。不是说你不用去工作，而是说赚钱来令自己生活物质好一点永远不该是我们生命首要的考虑。我们生命的首要考虑该是活出神的心意。那刚才说了怎么去活出呢？其实很多啊，神给你的领受不同，但是有一样肯定的，有一样就是和别人分享你在地上的财宝，肯定其中一项包括。以下最后呢，就分享一个牧师啊，他怎么去处理他的财富呢？华里克牧师大家都听过对吗？啊，我们听听他怎么说。他做了一本很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什么《标杆人生》啊。他怎么说呢？《标杆人生》在3年间成为全球的畅销书。使我代表他了，扮演他有数千万美金的财富，注意是美金啊，数千万美金的财富。上帝引领我如何处理这笔的财富呢？首先我完全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仍然住在同样的房子，开同样的车，没有第二所的房子。第二，我不再从教会支取工资。第三，我把从前25年教会付给我还有我妻子的工资全数退回教会，因为已经足够了嘛。第四，成立了3个慈善基金啊，帮助艾滋病人、领袖发展，还有帮助世界和平。华里克牧师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努力服侍神，神把金钱加给他，但是他没有因为金钱多了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为他觉得足够，他慷慨捐献，服侍神，服侍人，这是积财宝在天的一个例子。弟兄姊妹，古今中外已经有很多的信徒，包括华里克牧师，包括我，可以向你见证，神是信得过单位。当你真以服侍神、服侍人为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神会照顾你的生活的。我挑战你来亲身体验神的信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透过圣经教导我们理财之道，求主你帮助弟兄姊妹听过你的话语之后反思自己对生命的、对金钱的态度，反思自己生命的优先次序，然后活出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具体的心意。奉主名求，阿们。